回归于禧年，本星期是根据威廉·伯纳罕弟兄1962年11月22日星期四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史蒂夫·波特所传讲的信息回归于禧年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21122，历时1小时42分钟。谢谢弟兄，大家请坐。有人说方言并且翻方言。你们要得见我的荣耀，你必得见你所愿的。如果你能敞开心相信，你的主必对你成为真实的。现在主说，你必得见我的荣光，我圣灵的膏抹必临到你，所以你要欢喜并刚强，因为我在那些敬拜我的人当中。阿们，阿们。赞美归给神。有人说方言并且翻方言。你们中间听到关乎我的事情，你们必带着这个消息奔跑，去到那些没有听到的人当中，因为这是宣扬好讯息的时候，所以无论远近都必听见我大能的信息。你还要领受我新的恩膏的信息，你不要怕去行这些事。阿们。那今晚在我开始对你们讲道之前就能听到这些的话真是何等的美妙。神应许我们说他必赐给我们新鲜的恩膏，这就是我们聚集在这儿的原因，也是我们召集这次聚会的原因。那今晚我实在认为这是一个极大的荣幸，能在这里与这个教会再次聚在一起，与这些敬拜的人，那和我的好朋友摩尔弟兄，我的可爱的妻子以及他们的家人，那能和所有在主里的家庭聚集在这里团契，并且庆祝喜年。那我们聚集在神话语的周围，也聚集在这子民的敬拜和赞美中。那我因为不在这儿，所以错过了我们弟兄在这里讲到起初。在洛杉矶阿苏萨街的那次圣灵浇灌的事，当我叫制作磁带的索斯曼弟兄先来，那他今早在这里的什么地方录了那个信息，那这样我就可以听到他了。那从我们顶着暴风雨开车要赶来听，但还是错过了。那我们太累了，只好在小石城停下来，那大约在12点到1点之间，然后我睡了一会儿。那今早我睡过头了，所以我有点累，我们一直都很忙，那现在正准备去海外等等，那所以我们有点累了。但我知道那我会喜欢听这位老前辈谈论关于那个时候的这个信息。有一次在北部的加拿大，我有幸听到摩尔弟兄读了那个故事。那我一直想知道那本书哪里去了。那我想读一读，那他说到了早期圣灵浇灌下来后，那些人痛心的呼喊等等。我相信那其中有个失去的孩子或别的什么，那甚至都没有棺材装尸体，那不得不锯一些的木板来做一个棺材。那他们真是被人所拒绝。那他们真是被人抵制。那然而他们带着不死的信心继续前进，才看到了今天所产生的这个伟大的教会。这显明信心能做何等大的事儿。那我想只要人心里坚定，并且拥有的信心可以锚定的东西，那他们就会永远不罢休。那不管他们失败多少次，都会继续往前。那你知道有一次有个人想要写或认为他会写连环漫画，但是没有人愿意接受他的才能。那最后他就开始为某个教会写一些的小社论，然后 去到了一间老鼠猖獗的车库里，那想要写一些的故事出来，但没有人愿意采用那些的故事。那各家的报社都拒绝接受，都说他没有才能，然而他相信他有，那他继续不断的写。那后来他开始注意到车库里有一只小老鼠，非常有特点，那从那里就诞生了米老鼠的故事。那现在沃特迪士尼他的公司或财产身价已经有几百万了，那因为他相信他里面有东西在推动着他。如果一个人靠着血气能那么做，那么一个被圣灵推动相信神要把他的成就带给百姓并且持守圣经的人，他又会怎么样呢？那我期待着这个星期在我自己的魂里边能有一个复兴。那昨天我告诉我妻子，那当时我听到了一件好消息，那就冲过去张开双臂抱着他，大喊着说我自由了。那我走进房间开始哭了起来。那我说你知道啊，我需要神在我里面赐给我一个复兴。我说大约五年了，我一直都有一个很大的负担，那简直快要闷死了，但是现在解脱了。我想我要下去杰克逊弟兄的教会，那让所有的人都为我祷告，那好让我里边能有一个复兴。那我实在很需要，我想我们大家都有那种感觉。那安娜琼姐妹，我实在很欣赏你写的那篇的文章，那特别是那篇评论那个小帽子的文章，那我想什么时候我看看那个。那非常感谢神能见到Mary姐妹在这里。那我知道她病了一段时间，那比利告诉我她刚才在会中发了言或什么的，那这是神恩典的一个的见证，那见证了主的医治大能。那在这个礼拜当中，主愿意我们要举办一切的医治聚会，为病人祷告。那我们打算这么做，为每个来接受祷告的人祷告。我们盼望神赐给我们另一次阿苏塞街市的浇灌。所以现在我知道你们有我想这个复兴会或聚会昨天就开始了，那到发现复兴从上个星期天开始就一直在进行了，那我相信是这样的。那所以我知道那你们这里有了几个了不起的讲道人，那这聚会已经达到了今晚的这种的气氛。我们实在是感谢神，那想一些东西来对这么一群容易接受的会众传讲，应该不是一件很难的事，因为圣灵已经在这里了。那所以那你只要直接走进去就是了，那能这样做那实在是觉得很好。那感谢神，在这个教会里我总是会发现一种圣灵热情的欢迎。那我们下来时看见人们有的站着，有的在外面，四周都有人，那他们下来排队回去，楼上楼下楼台等地方都没有空地方的。那所以我们要尽可能快点讲，那今晚对你们讲一会儿，那明早还有一次聚会，我相信是明早。我确信明天下午每个人都想来，那 Jack 弟兄要解答问题。我说这个弟兄怎么回事，他说我有答案但不知道问题是什么。所以我很高兴那解答问题的担子落在了他身上。那我很高兴，也总是很喜欢跟大家见面交谈，有美好的团契，那确实是这样但现在那让我们定下心来一会儿，那真诚的来专注这些的事情，知道我们日复一日在迈向那个终点。我刚才在思想这里的那位老前辈，有多少曾为他在阿苏萨街一起敬拜的人已经越过了那条死亡河。某天如果迟延的话，我们中也会有一些人将会谈论这次喜年在士里夫波特的聚会，我们许多人也要越过那条死亡河。我们必须记住我们要这么做的，那所以我们理当采取一切的预防措施，因为我们不可能回来重新再试一次，我们现在就得去做。所以那当我来到会众中时，我从未想要来取悦会众，我从来没有做过这种事儿。我来是要讨神的喜悦， 有时候我也许会说一些的事情，可能会刺痛人，但我并不是有意要那么做。我们需要持守真理，还有正确的事，要看到圣灵降下来印证的是对的，这是我们大家都在寻求的。那在我们读经之前，我想我们是否可以再次低下头来做一个祷告。我们的神呢，今晚我们奉主耶稣的名就近你的宝座，光是提到这个名字就已经让我们感受很不一样了，因为这名字何等的亲切。我们现在正在上升，正从这个小房子里面升起来，越过房顶，越过月亮的星星，进入你的同在中，在你伟大的金坛周围，把我们的信心和恳求连同我们的祭物主耶稣都一同摆上，我们奉他的名来。因为知道他曾说过，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我必成就。现在我们前来，首先我们承认自己的罪，还有我们的过犯以及一切的错误。哦，主啊，我们有这么多的过犯，真是太多了，但我们来求你的怜悯。主啊，我们祈求你在这团契的美好时光里，愿你转向我们，再次将你的祝福大大浇灌在你的子民身上，因为我们看到黑暗正在落下，这时候近了。我们也看到教会之间彼此疏远，还有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刻，主啊，求你在我们围绕着道和圣灵一起团契时再次拉近我们。愿在这附近，在这教堂内外的任何人今晚都因来到这里而得益处，愿他们带着敞开的心而来，也愿我们传讲的人带着敞开的心来传讲，愿我们完全交托给圣灵，他便可以使用我们运行他的旨意。我们为着刚才赐下的信息而最谦卑的来感谢你，因为在内心深处我们感到现在已经得到了你的应许，就是你必眷顾我们。主，我们正盼望着那个好像蒙了应许的孩子一样，请祝福我们要读的你的话语，请你使听到的耳朵和说话的声音分别为圣，把那些走迷的羊带回羊圈，对那些在羊圈里的鼓励他们继续向前。神的，求你医治每个病人，愿今晚在我们当中没有一个软弱的，都可以在你的同在中得到医治。愿我们认识到我们正在传讲的和所听到的反馈回来的信息不是一个神话，而是那住在神子民当中的我们主和救主耶稣基督的复活大能。我们正在聆听你的声音，主要听听我们该做什么。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现在你们若愿意，我想要你们跟我一起翻到圣经的利未记第25章，我想要读第9还有第10节，并且从中引出一段我要讲的内容。在你们翻的时候，我想要提一下今晚我在这里见到的几位朋友，从凤凰城来的威廉斯弟兄还有姐妹，不久要在那里举办一个聚会，与凤凰城的人一起举办。我也看到了从图森来的诺曼弟兄和姐妹，他们就坐在从乔治亚来的埃文斯弟兄还有姐妹的后面，还有其他许多人。那我刚才四下观看的时候看到了他们，愿主祝福你们。利未记25章 九还有十节。当年七月初十日，你要大发脚声，这日就是赎罪日，要在遍地发出脚声。第五十年你们要当作圣年，在遍地被一切的居民宣告自由。这年必为你们的喜年，个人要归自己的产业，各归本家。现在我要从中取出一个题目，叫回归与喜年。那据我所知道的以及人们所告诉我的，五十年前的今天，我相信是的，如果我没有弄错，那当时圣灵再次浇灌了路易斯安那州。我读过一些关于五旬节运动的历史书，那讲到就在100年前，圣灵大大的浇灌在俄国，但人们拒绝了。那看看他们得到了什么。无论神在哪里要赐福给人，人若拒绝他，那地方就一定会陷入到混乱中，那就会在那种情况中烂掉。我们知道神的信息还有大能，就是我们大家所相信的，对世人和他们的思维方式来说是如此的古怪。那所以我相信，那我们国家实际上也行了其他国家所行的。那愿尊贵和颂赞归给神，我们感谢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一切。以色列，神赐给以色列他的仆人一份产业，那我们要像教导主学课程一样来打个根基。那明晚我打算传讲为什么以及如何回归的这样一个题目。那今晚，那我想我要，那为了让大家不要错过，那或者说不要不明白，那我或多或少想把这个作为一个课程，那按照我真心所相信的来教导到底发生了什么，那这是什么，到底发生了什么，那以及为什么。那接着明晚的题目是我们如何回归。那作为一种预表或者说象征，那我们拿以色列作为例子，因为这个时候是喜年，教会被赐予了一份即基督自己借着圣灵浇灌在每个愿意接受的人心里，那他们成了神的种子。那以色列是神的仆人，他得了一份产业，这产业不是给别人的，只是给以色列的。巴勒斯坦是属于他们的。那如果我们有时间，那或者说如果时间允许，我们要回去来看一看那些先祖的出生，那他们是由这些的妇人所生的。那当孩子出生，母亲在生产时会喊出那位先祖的名字，那结果几百年后，这就把那位先祖准确地安置在巴勒斯坦属他的地上。我们该何等的信任神这本书写的道啊，因为它完全是默示的，每一段经文都连接在一起，为我们勾画出了一幅的图画，显明神过去是什么，现在是什么，以及它永远是什么。那我们发现约书亚给百姓划分地业时， 每个人都照着那些希伯来母亲给孩子所起的名字，准确地被安置在巴勒斯坦属于各自的地方。亚瑟、加德、纳夫塔利、犹大，那每个都是，每个人都被放在自己的位置上。这给了我们一幅多美的图画，因为这是神把自己、把每个肢体、每块石头、每一个地方、每一个基督徒都各自放在教会里的一个预表。我们每个人都会独特的方式在神家里得到一个位置，就像所罗门建的殿，石头是从世界各地切割来的，但当这些的石头通过水路或牛车运到约帕后，那所有这些古怪的石头在建殿时都被安放在各自的位置上。那我想一直以来神都在切割一些很古怪的石头，那我们可能不理解，但他们在殿里，在神的建筑里，就是他们准确的位置。约书亚借着默示，不是单单靠数学，他借着神的默示，照着他们的位置把地业分给了每一个先祖，完全是照着他们的名字所指示的。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幅神何等伟大的杰作的图画，除了神没有人能那么做，根本做不到，唯有神能。那地业将永远都是他们的，那是从神来的一个恩赐，神借着他奇妙的恩典，照着他的道和那些人的出生，把属于他们的地业赐给了他们，并把他们安置在那里，简直是太完美了，完美的衔接在一起。那我想这是个预表，那没有任何人可以取代那个位置，他只是给以色列的，也只有他们才能得到那个位置以及那个位置上的祝福。但如果因为什么原因，那在那些时候如果他们因着某个原因失去了产业，那可能是由于贫困，那可能是由于别的什么原因，那他们呢他们失去了产业，他们失去了产业，那些是他们父亲的，那一个人把产业留给他的儿子，那儿子又把产业留给他的儿子，那产业是属于那个支派的，他永远属于那支派的人，这是一份产业。那如果没有理解错经文的话，我相信在即将到来的伟大千禧年里，那你们知道我是指什么，他们要被带回到那个地方，因为我们知道那大城西安要被点亮，在那里不会再有白日黑夜，因为光将悬在西安之上。那我相信在千禧年，那些支派将再次回到他们各自的位置上。那如果出于某种的原因，那个别人失去了神所赐给他们的产业，那会有称为喜年的这么一年来到，那是每七年他们就有一个安息，安息年，每七日他们有个安息日，每七年他们有个安息年，那七个安息年就是49年，第50年就是喜年。那在这喜年里，每个因为某种原因失去了产业的人，那如果他生下来是个自由人，有真正以色列的血统，那不管谁得了他的产业，都必须白白的归还给他，他不需要付出任何的代价，不需要做任何的事，只要停下了正在干的活回去得回他的产业。呵呵，他有权利得到，这是神所赐的权利，因为借着恩典他继承了那份产业，这产业是神赐给他祖先的，并且一年一年的传下来，不管发生什么事，如果他失去了都必须白白的归还。这说明恩典完全是为每个人所预备的，他们可以得回自己合法的产业。 今晚这给了我们一幅关乎着末世教会的何等的图画。那你看到人能做什么，然后再看神能做什么。人所做的都是失败，还会再失败，已经失败了也将永远都失败，但神做的才是永恒的，并永远长存，没有什么东西能把它拿走。神赐给了，这是他白白的恩赐，他因着至高无上的预见看见了，那给他定了位，没有什么能够挪移他，他永恒的定在那里了。禧年是神向他百姓表达恩典的方式，就是恢复他们的产业，或把他们带回到合法的位置上。那我相信这个又是禧年的时刻了，我相信这是禧年的时候了。我相信50年前在路易斯安那，在这个伟大的州，五旬节的信徒刚强有能力，我相信神要让一个教会运转起来。那我这么说不是带着批评，而是带着真诚。我相信虽然那小群人已经发展成为了大有势力，拥有成千上万会员的五旬节派，他们与各式各样的政府机构都有关系，那每一个就像警察政治家大人物等等，甚至都进入了联邦政府。那不久前我才知道，在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总统的任期内，政府内的雇员几乎有40%人要么是五旬节派的信徒，要么就是有五旬节派背景的。想想这点，在50年间，这教会从阿苏萨街的一小群人发展成为了当今世界勇往直前最有能力的教会之一。我们为此而感谢神，那我为此而感谢神，那我很高兴我是其中的一员。神本着他奇妙的恩典，在他看为合适的一天把我带进了他们当中，使我成为了他们的一份子。那接下来我要说的绝不是怀着恶意，而是怀着对教会的热忱。那虽然教会的人数增多了，权力增大了，财政增加了，但在属灵上他却正从过去那种的情况中坠落了。那即使他们财政再富裕，人数再多，或人数再少，但他们能持守的最伟大的事，就是神本着这奇妙的恩典浇灌在他们身上，引导并带领他们的圣灵。我相信他们所失去的就是他们曾拥有的那种巨大的火热，那燃烧的火曾降临下来，使他们的魂燃烧，去到街头巷尾，大街小巷，不是经过我们今天所走的那种容易走的路，而是经过遭逼迫的路，经过受痛苦的路，经过令人心痛的路，被人弃绝。今晚我多么愿意，但愿我的好弟兄们能在彼岸的世界听到这个。有个老圣徒几年前就住在施福波特这里，那我第一次来到这的时候，他常常走出来对我说，伯兰弟兄，你说的太对了，教会失去了他的立场。我祈求神帮助使他再次归回。那我和莱尔弟兄，那我们坐在那儿，他是摩尔姐妹的父亲，他对我讲起早期的那些的日子，在过去那些日子里他们受逼迫，到处受排挤， 那有一次他去参加聚会，人们禁止他们在灵里敬拜主，有一帮人上来，那拿着手枪来福枪朝窗户里开枪，那来福枪的子弹把窗户打了很多洞。那当时一位老姐妹就站在地板上举手赞美神，那些子弹打到了姐妹的连衣裙上却没有伤害到她，就掉在了地上。我们需要回到神的大能中，就是今天能行出同样事的东西。虽然我们的人数，那逼迫总是带给教会力量，我们太容易得到了，我们变得懒惰了，走到一个地步不想再往前走了，因为样样东西都是白给我们的。我们需要带着痛苦、眼泪、汗水、祷告、信心和应许，在圣灵的大能中前进。他们在那时所拥有的火热和大能早已从我们的聚会中消失了。今晚如果再有人往窗户里开枪的话，恐怕人们都四散而逃了，永远不会再回来了。那还有一件事儿，你知道，想到事情到了这种的地步真是太糟糕了。然而这证明了那位往日的神仍然是今天的神，过去的神仍然一直是神，他盼望他的百姓持守他们的誓言还有承诺。但如果什么事儿都很容易得到时，我们就变得漫不经心，你知道，我们离开了这些的东西，失去了我们的产业。那往下读，在25节那里，那在这里，在25章，那利未记，我想要用些东西来做预表，那不是带着批评，而是严肃的，存着敬畏的心，敬畏神。今晚我们都在他的同在中。你读的时候是否注意到？那如果没有读，那回家后你可以再读。若有人在有围墙的城内买了房产，那后来又卖掉了，那么他在一年内就可以赎回。如果他不赎回那个房产，如果那房产那是在城墙内，那他就得留在那里，即使几年也不能白白的赎回，那必须留在那里。他们是在墙的那边，他们永远也不会听到几年的号声，他们吹了号，但那房产不能够赎回来。那我很担心我们起初所拥有的一样东西，那些老前辈们在传道极力反对把自己组织在一起，而我们却转过身来做起了我们的祖先过去竭力征战想要脱离的那种事儿。那座有围墙的城，恐怕我们今天有太多的人，有太多五旬节派的人被围在了某处的宗派、某个组织里，他们永远都听不到喜年的号声，永远都无法再回来得到他的产业了。那记住，那些被围起来的永远都赎不回来，他们的余生变成了被捆绑的奴隶。如果他把产业放在有围墙的城内，房主便拥有了那些的房产，但如果房产是在城外，在没有城墙的小城内，那么他就会被算作田野，几年就能够赎回来。我不是想要批评，我只想做出声明，什么是真理，什么是真正的圣经真理。那在这个末后的日子里，我们发现我们许多在五旬节派组织里的人，我们进来把自己组织了起来，靠着一群人的智慧而拒绝了圣灵的引导。这不是让我们彼此团契，而是让我们分裂，分出一些不同的组织来。那这样做就毁了我们的产业。那 在这些的围墙内，如果我们被围到一个地步，不能再接受道和圣灵，而是用教会的信条等等取代了圣灵的大能，那对那个人来说，禧年就永远都失去了意义。不管你说你母亲留给了你多少产业，爸爸留了多少，但你却把它卖了，筑起了围墙，不是在基督里得到自由，让圣灵引导我们，而是落入到了信条中，接受那注入到你团契中的教条。在过去的时代，当早期教会把自己合在一起时，他们马上就开始组织了起来，他们组织起来是因为他们害怕别人或别的领袖，那会得到一小群的人，那他们有一些的争议出现之后，就必须为了这些的争议组织起来。如果他们不去管这些东西，而让圣灵来铲除、显明、引导、设立，那教会在属灵的能力上就会比现在更上一层楼了。是的。那如果一个人和他的家人能听到禧年的号声，也知道那声音对他们的意义，那么他们就能回来得回他们原有的产业。那如果他们听到了祭司传道人的吹号，这号声就是福音，他们听到福音时也晓得他的意思，知道那是他们的产业，那么不管他们是在哪里失去的，去到了多远的地方，无论他们要怎么做，他们都有权利回来再次得回他们的产业，全家人都可以来得回他们的产业。今晚也是一样，在路斯安那这里的男男女女，他们知道了我们所知道的事，从我们弟兄还有其他人那里听到了很多年前的五旬节的经历，也发现我们筑了围墙，那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把自己围到甚至听不见主子说，而只是听到某个人怎么说的地步，我们还能听到神的话对此是怎么说的。那现在就是禧年的时刻，回去得到你原有的产业，再次回到真实的圣灵上。记住，他可以得到自由，无需付出任何的代价，不需要做任何的事，只需要站起来走就行了。如果他认出了这号声，那么他要做的就是回去，但他必须要认出这号声才行。瞧，那因为他们是神的种子，那耶稣在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五节说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那仆人不能永远住在家里，仆人不能住在家里。那记住，他是个儿子，不是仆人。如果他是儿子，他就是生为儿子的；如果他是仆人，他就是加入进来或买来的。哦，没有加入教会这样的事儿，圣经里没有一个字儿是说到这个的。你无法加入教会，教会是耶稣基督奥秘的身体，你必须借着圣灵的血生在这身体里，所以根本没有加入教会这样的事儿。在启示录十七章里，那如果你们要读希腊原版圣经，那借原本的梵蒂冈手抄本的希腊原版圣经，你会发现启示录十七章那英文钦定本圣经，那上面说遍体有亵渎的名号，那个妓女教会一个女人，她有许多女儿，许多女儿与她联合，而她是个妓女。第一个组织起来的宗教是在尼西亚大会之后，在罗马的尼西亚组织起来的，那后来她成了一个组织，一个普世基督教会的组织，那她有许多的女儿。那你看到钦定本圣经这样说，她有许多导致亵渎的名号，但希腊原版圣经却说他遍体满了亵渎的名号，导致亵渎的名号跟亵渎的名号就太大的区别了。那对我来说呢，我不知道，那如果我错了，那求神赦免我。这是指那些挂着基督教名号的教会， 他们活得像世人，举止像世人，行世界上的事，跟永生神真实的教会蒙上了耻辱。他们是加入那些教会的，你可以加入卫理会会所、长老会的会所或五旬节派的会所，但你无法加入教会，你必须借着圣灵的血生在那个教会里。没错，那我们看到我们去到哪里了。好的，记住，儿子是住在家里，他们永远都住在家里，他们是借着预定生在那里。以弗所书一章五节说，在创立世界以前就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他们是生在神教会里的种子，一直都在那里，因为他们是生在那里的。没错，一个仆人，那记住，仆人会得到赏赐或工价，但当禧年来到时，他永远都得不到自由。是的，先生，如果他不是生来就是以色列人，那当禧年来到时，他是得不到自由的。要在禧年得到自由，他必须生为以色列人。那仆人会得到工价，那许多人也得到了他们的赏赐。耶稣指那些假冒为善的人说，他们得了他们的赏赐，但你是不一样的。是的，那就是耶稣在约翰福音八章指着犹太人说的，他说我们是自由的。耶稣说，仆人不能永远住在家里，但当耶稣赐给他们新生时，他们就不再是仆人，他们是儿子了，与他在神的国里同为后嗣。这就是教会的样式，在神的国里与基督同为后嗣，借着基督成为了神的后嗣，承受万有。那我们发现教会偏向了他列祖所走入的地方，即教会的第一个组织，历代以来都是这样。但他们从未，那仆人不会得到自由，他们不会听从之道的，他们也不会相信之道。那仆人，他们听到了号声，因为祭司走遍了那地吹号，那宣告每个人都得自由了。他的全地吹号宣告全地的人都得自由了。每个身为犹太人的男人都知道，他可以回去得回他的产业。那不管他被卖到了多远，发生了什么事儿，他都可以回去，因为他是生在家里的，他生在他父亲的家里。但仆人不知道他要做什么。他们两个人都为一个主人干活，都被卖给了罪。那今晚许多五旬节派的人也是这样被卖的。弟兄，回归，你们大家都回到你原来的产业上，转回去。回去的时候到了，那些异教徒，那些异教的奴隶不能够那么做，他对此一无所知。那总之，那异教徒是指不信者，不信神话语的人。他们许多人不愿意听从真实的道，而宁愿接受教条、仪式和信条。当真实的道吹号发生时，他们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他们叫你圣滚轮，他们叫你是疯子，就像五十年前人们在路易斯安那叫他们的祖先那样，也像过去在保罗的日子里那样。他们所称为异端的道，我正按着的道侍奉我列祖列宗的神。瞧，异教徒对此一无所知，尽管他承认他是什么人物，然而异教徒是不信者，不信神话语的人，这就使得成了异教徒。这只是给选民的神所拣选的人，今天也是这样，不在乎那奔跑的，也不在乎那定义的，乃在乎发怜悯的神。那是神做的，是神借着他的恩典做的。耶稣说，若不是我父吸引人，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神在创世之前就拣选了教会，这是神的恩典。那个教会必会听神的道，他们会拒绝所有的信条，他们拒绝所有与道相反的组织和宗派，他们只靠着圣灵的大能来服侍神。阿们。他们肯定会认出那号声，我的羊认得我的声音。你指的是什么呢？道。你说那是神的声音，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我的羊会听从那声音，他们认得他，他们不跟从圣人。 他不会听从那些信条，他不会听从那些教条和那些不属于一个身体而是被引进来搞出组织来的东西。神说你曾给我预备的身体，在使徒行传是希伯来书里，那你曾给我预备的身体，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的身体，一个由信徒组成的身体，一个生出来的身体，在人的身体能成为身体之前，在我能向人的行动之前，在我能向人的走路之前，在我能向人的说话之前，我必须要先生为一个人。树上的树瘤怎么可能知道我是如何行动的？他听到说我不像那样行动，他能那样行动的唯一的办法就是像我这样生下来，组织就是这样死的，把人们拉走了，因为他跟从的是信条。但是为了成为神的一个儿子，你必须从神的灵重生，这样你就成为了一个像基督那样的人，会行基督所行的事，然后你对那些人来说就不再古怪了。人举止像人，这并没有什么古怪的，一个基督徒举止像基督徒，从同样的圣灵重生。你看起初那群五旬节的人，如果是从同一位圣灵生的，同样的五旬节的人就会举止相同，因为是生出来的。那就是为什么今天这些人不明白教会，教会开始变得冷淡形式化，跟从各种的信条等等的东西偏离了，不再跟从圣灵。是的，其他人认不出号声，奴隶没有自由，圣经这里说他们世世代代都要这样。凡进入那城买房产的人都是被捆绑的，在洗年的时候他也不能够赎回他的房产，房产不能出买主的手，他也不能赎回，世世代代都属于那买主。这是经文在这里说的，他必须与那房产一起留在城内，因为他的产业在那里，在城内。他没有回去的自由，因为他卖掉了。那我们说这是世世代代的，那不就像我问一个人，那有一次博斯沃斯博士，我猜你们都记得博斯沃斯弟兄，他说在加拿大的多伦多有天晚上问一个女孩，你是基督徒吗？他说我要让你明白我每天晚上都点一根蜡烛。行，他对基督教所知道的就是这点。有一次我问一个女的，她是不是基督徒，他说我要你明白我是个美国人。我说那个基督徒有什么相干的？有一次我去为一个妇人祷告，那女士要拉上窗帘，我说我只是要做一个祷告，她说拉上帘。我说好的，你不是个基督徒吗？我说我们是卫理公会的。我说那正好说明你就不是了，瞧看到吗？如果说卫理公会的信徒，那只是一个亵渎的名号。你说浸信会的，那只是个亵渎的名号。我们说这点可以说完吗？但是弟兄让我问你一个问题，五旬节派怎么样的？如果没有重生的经历，仍然是个模仿起初的亵渎的名号。绝对是的，没错。瞧，他们彼此不认得，不知道什么叫做团契，他们只知道他们的信条，他们只像某个会所那样安顿下来，就像会所那样，那会所没问题。那如果你想属于他的话，那不要把这与教会混在一起。教会是一群在基督里由圣灵重生、被神的灵引导的信徒，他不属于这世界，他们从世界里面出来了，与世界不同，就是这个使他们成为那样的人。他们的生命死的藏在基督里，在基督里死的藏在神里面，被圣灵盖了印，他们远离了世界上的事，那世世代代做奴隶的。那有个女的说，哦，我是路德派的信徒。好的，那对不起，那我是路德派的信徒，我母亲是路德派的，我祖父是路德派的。好的，那你就一代一代都是奴仆，一直传下来，永远都是那样。在禧年你永远也得不到自由，你可以传道，你可以看见圣灵医治病人，开瞎子的眼睛，说方言翻方言，完全照着圣经所说的，但你却认不出那号声。没错，那是真理，他们认不出那号声，他们被卖掉了，把他们产业放在有围墙的城内。我们的五旬节派教会也做了同样的事情，是的，把他放回到了有围墙的城内。他不想要听见神的道，他们说如果他们不这样来，不来我们的教会，那他们就是不对的。你的名字没有在我们的册上就不能被提，你的名字是在羔羊的生命册上，创世之前就被放在那里了，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抹掉它。我的羊听我的声音，他不跟从生人。薛的先生， 如果是富有的仆人，那一个人来，那所有的仆人并且变得富有了，他买了一个弟兄，那那个弟兄可以由一个至亲把他赎回，那个至亲可以在喜年找到他并把他赎回来。那我们这里看到了一幅关乎基督的美丽图画，一个寄居的在那里完全被束缚住了，被卖到了那些富有的城内，被卖到了那些富有的组织里。那一天晚上，一位知道他在哪里的至亲的弟兄手拿圣经出去找他，一个至亲，因为都有同样的灵，他生在同一个家里，他去叫他从那群人中出来，他是至亲救赎者。这幅图画在路德记里被描绘得何等的美妙。那波阿斯当时他取了至亲救赎者的位置，那代表基督。教会现在就像以色列，那教会就像从埃及出来的以色列，以色列还在埃及时，神本着这奇妙的恩典，没有借着组织过任何别的东西，他召以色列来得到神的兴盛，他召他们来得产业，恩典为他们预备了一位先知，恩典给了他们火柱，恩典给了他们羊羔，献祭的羊羔，恩典给了他们能力，恩典给了他们拯救，恩典给了他们胜利，恩典给了他们这一切。他们在灵里跳舞喊叫，因着那恩典而赞美神。当他们在约旦河岸或死海那里跳舞的时候，他们不知道他们要在应许之地以外待40年，本来只有5天的路程，但他们犯了致命的错误。在出埃及记19章，他们没有接受恩典，而是接受了律法。他们在那里拒绝了神所预备的路，为自己找了另一条路。让我们也能做一些事，这一直以来都是人的想法。那记住，这一直都是人的想法，那是人的本性。亚当在伊甸园表现出了这一点。当他失丧之后，他不是回到神那里寻求恩典，而是试图要为自己做一件围裙。从那以后，他想方设法要做一些与救赎有关的事儿。可是救赎是神白白提供的恩典，是单单出于神的。你无法做任何事儿来拯救你自己，是神救了你。你根本做不到，但是总想做点什么以便能够参与到其中。他们今天也接受了这点。那正50年前，你们的父辈母辈，你们今晚的五旬节拜信徒，当时那些老一辈的信徒和今晚坐在台上的这一位，他们喊叫赞美神，从那些组织中脱离了出来。哦，你要对他们谈论组织，他们会当面笑你的。他们是自由的，是的，先生。他们喊叫赞美神，说方言，拥有神迹奇事和异能，圣灵降下来，他们可以看见基督真实的样式，他们行了伟大的神迹奇事，他们受苦流血，为了那个事业受逼迫，吃尽了苦头等等。但现在他们怎么做呢？做了跟以色列人所做的一样，他们也犯了致命的错误。他们想要组织起来。临到以色列人的结局是什么？以色列人的结局是什么？他们不愿接受圣灵的领导，他们不愿意接受摩西的带领，他们甚至想要兴起可拉和大贪等人来领导他们。神为他们预备的领导他们不想要。那今天我们或教会也不要神所预备的那种的领导。他们试图用别的方法，他们到神学院让他们的人受教育，叫他们出来后就有神学的经验了。哦，我宁愿让一个连 ABC 都不懂，从未上过神学院，但却在这长满扫帚草的山上某个树墩后面拥有一个经历，并且被神用圣灵充满了给我讲道。肯定的，他要是被圣灵引导，神就会让凡事朝着他的那个方向来运行。他像块磁铁，隐藏不了他，就像大风中着了火的房子，你无法扑灭的，他会一直烧下去的，被基督而燃烧，你阻止不了他。是的，那他们做了什么？做了跟以色列人同样的事儿。哦，他们有了得胜，他们喊叫跳舞。50年前，他们在路易斯安那这里的五旬节运动中说方言，但就像以色列人想要自己做一些的事儿，五旬节派教会也是这样。他们组织了神召会，接着又出来了别的组织，我相信是叫做联合五旬节派或别的什么，然后又出了另一个，又出了另一个，又另一个，又另一个，那一直到今天的地步。你知道你干了什么？做了跟以色列人同样的事儿。他们一拒绝神为他们预备的计划，就开始四处漂流了。 这正是今天教会所做的，四处漂流，把什么都带进了宗派里边，抽烟的、结过四五次婚的、不洁净的人等等，允许他们传道，从那边叫来一个乡村歌手，今晚还在那些下流的场所，明晚就让他们上台演唱。哦，想到这样的事儿，这对永生神的教会来说是个何等的羞辱。肯定的，他们做了什么？带来了那些亵渎的名号，把五旬节丢了。这名号本该是圣洁的，但是被丢到了一个地步。因为他们说，哦，他是五旬节派的，那个女的是五旬节派的，他们是五旬节派的。你看他们的所作所为，没错，亵渎了名号。肯定的，这事实。薛先生，当他们那么做时，他犯了致命的错误。他们就漂流了40年，这正是他们所做的。领取之地本来还不到5天就可以到达，他们却漂流了40年，从红海到他们过约旦河的地方只有大约40英里，大约40英里。他们本来走3-4天的路就可以进入应许之地，但他们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今晚如果那些父辈们接受并持守圣灵，教会就可以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没有斑点，没有皱纹，因为神已经把他们从组织里面带了出来。但他们回到了组织里，好像狗吃了所吐的，猪回到泥里面打滚，他们又回到了组织里去了。现在我们又漂流了50年，在旷野漂流，但到了一个时候，神说你们已经在这山上够久了，上去吧，我们要过去。愿这几年成为路易斯安娜的经历，愿这成为我们的又一次经历。也就是说，神圣灵对这一代人和他们子孙说话，就好像过去那些征战过的老战士死后那些人所做的。他们说，你去做这事儿，我就去做这事儿。如果奉耶稣的名施洗，那我们就与你无干了。你这么做，我们就做那样的等等。那些老战士死了，没错，该是兴起的时候了。奉耶稣基督的名，你们神的众子兴起到一个地步，是你能在这个喜年的时候回归，听从神道的福音的号声。你们是弟兄姐妹，你们没有成为宗派，你们是弟兄姐妹，因为你不能成为宗派，你们是生为神的儿子。如果那些奴隶要待在有围墙的城内，就让他们待着吧，但你们是自由的。阿们，你们是自由的。让我们回去，让我们回去得我们的产业，让我们回到起初，让圣灵来感动我们，引导我们。这就是他们犯错误的地方。以色列人又一次做了那样的事，这正是人们所做的事。从一次以色列人得到了分给他们的产业之后，四处张望，他们要像其他事那样，他们求立一个王。那么老先知，先知一直都是神对百姓说话的一种方式。主的道临到先知，是先知把真理告诉人们。撒母耳站起来，他说，我拿过你们的钱财吗？我奉耶和华的名对你们所说的话又不成就了吗？他们说，你说的都是真的，你从未拿过我们的钱，从未拿我们的生活费，也从未向我们乞讨东西，你奉耶和华的名告诉我们的都是真理。都说，那么就别碰那些东西，还想立一个王管辖你们，神就是你们的王。神不喜悦的是，撒母耳就在主的面前哭泣，就说，撒母耳，他们不是弃绝你，他们是弃绝我，你只是我做工的一个器皿，就让他们要一个王吧。他们的确得到了他们所要的。我发现随之而来的就是痛苦。神是他们的王，神是我们的王，圣灵是我们的引导者，神赐给了我们圣灵，我们就要持守他。圣经会带领我们看到的是不是圣灵，圣灵不会在这里应许这点又在这里否认这点，只要一直是神，就必须完全持守他所说的话。是的，必须一直是圣灵，必须一直是一样的。是的，撒母耳拥有主的道也告诉了他们，但他们不愿意相信撒母耳。以色列人喊叫跳舞，肯定的，他们很兴奋，但他们发现他们漂流了40年。那我们在漂流的时候，那你想过他们在旷野漂流的时候干了什么吗？你想过以色列人干什么吗？神赐福给他们，肯定的，他们有花园，有庄稼等，那他们娶妻，他们养孩子，神赐福给他们，神赐福给五旬节运动，肯定的。但记住，神让他们出去不是去住在旷野， 他们只是要经过旷野，他们走在前往应许之地的路上。教会本该继续前进，去了完全的应许上。教会今晚应该处在了辉煌的荣耀中，他应该在等候主的再来。那相反的四处分散，不知道什么是正确的，这对吗？那个对吗？我要加入这个吗？我到这里来，下去那里，哦，回转吧，远离那些东西。那就带给我们什么？这给以色列人带来了那样的结果，这让他们待在了旷野里，这也把我们带回到了我们本来已经出来的呕吐中。我们组织起来，把自己又放回到了那个我们本来已经脱离出来的混乱中。难道你不明白，神从未有过组织，从未设立过组织，也从未讲到过组织，而是一直在反对他们？神要引导人，人根本无法引导自己。他们说，瞧啊，这是大家商议出来的。有一次到约瑟法下去见亚哈的时候，就证明了这种东西只是一个大的骗局。那他们说，那我们必须，那让我们求问主。那听起来很符合圣经。他们说，那是基列的拉莫是属于我们的，神赐给了我们的地。希伯来人本该吃那地的小麦，但却让敌人在吃。你不认为我们应该上去吗？那约瑟法一个好人跟错误的人搅和在了一起。那今晚五旬节派组织也是这样，好人、卫理公会、进信会等等的人。五旬节不是一个组织，五旬节是一种经历。行，许多好人跟错误的人搅在了一起，听从了教条，拒绝了这道，绝对没错。要注意，约瑟法说：“我不能求问主吗？”那他说：“当然了，对不起。”啊，我应该知道这点。那我这里有400个出色的希伯来先知，那我下去叫他们上来。那于是他就下去。那些人都说了预言。那希利亚为自己造了两个铁脚，说上去吧。当然了，这很符合逻辑。他们说神赐给了我们的地，那是我们的。那这点是有附带条件的，你必须顺从神才能住在那块地上。五旬节派今晚也是一样。那你组织起来隔开自己，似乎没有信心了。那这时你就违背了神。名义上你可能是五旬节的，但你其实不是。但你想要成为五旬节的，必须得符合条件。基督的生命、神的道可以借着你流出来，彰显出来自己，证明他是神。神也借着你做工，有基督的生命在你里边才行。那我们知道，那看看这是什么。他说，可是那所有人都说上去吧，主必与你同在，上去吧，把他们赶出这块地，这地是属于我们的。那你知道，对约瑟法来说，这听起来不对劲儿。他是个属灵的人，他说，我们能不能再多求问一个？哦，现在整个组织的所有主教和长老都在这里，为什么你还要求问另一个呢？他们都站在这里，为什么还要求问另一个呢？他说，肯定还有一个吧。他说，是啊，我还有一个可以求问的，但我恨他。哦，当然了，亚哈肯定恨他，因为他是个真先知。他说，那就是因拉的儿子米盖亚，那组织早就把他赶出去了，不想与他有任何的团契。说，让我们来听听他。哦，他说，我恨他。他说，王不必这么说，让我们来听听他要说什么。然后有个长老跑过去对他说，所有主教的人都如此说，你必须也说一样的话。他说，神把什么话放在我口里，我就说什么。阿们。哦，我们真应该让泽普弟兄现在来给我们唱阿门歌。这样的先生，说出神放在你口里的话，神所说的永远都是他的道。先知说出预言的话，就如同一个说预言的人，没错。所以他说，我只说神所说的话。然后呢，检验所看到的异象，给我一个晚上看看主要说什么。第二天早上，他带着主如此说出来了。为什么？他检验过了，他知道在他以前的那位真实的先知，有主的道曾临到过他，他一定是对的。他咒诅亚哈，告诉他狗舔他的血，耶洗别又被抛在田里等等。他知道不会有什么好的东西从那个假冒为善者那里出来的。我告诉你，他教会把自己组织起来，把自己孤立起来，使神就永远不会祝福的。历代以来，神已经证明了这点。神咒诅他们，你们只给我看有哪一群人不是这样的。神借着卫理公会、进信会、长老会、路德派、门徒会，一路下来，无论是哪个宗派，都兴起过一场复兴。神兴起一群人来，开始了一场复兴。他们一组织起来就死了，永远回不来了。神怎能祝福他所咒诅的呢？哦，回归吧，路易三呐，喜年到了，回到你自己的地方，回到你的产业中，绝对是的。要注意，后来亚哈去到了那边的山上，那他丧了命，与所说的完全一样。你们得注意，米盖亚说出了预言后，他知道他的意象与主的道完全匹配。肯定的，这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带来了同样的东西。我们以为采纳多数人的建议就安全了，这就加上了另一处的经文。那我可以说，犹大出去吊死了，你也照样去做吧。但这没有把经文放在合适的位置上。 你必须使你所说的完全与经文所说的一致，没有任何肆意的解释，经文怎么读你就怎么读，就应当是这样。那这样你就总能回到这道上，神必尊重他，神留意他的道，是他的应许成就。这给我们带来了什么？第一，他使我们的信心变得软弱了。那我这里记下了一列的东西，有十页纸，说到他给我们带来了什么。那我跳过其中的一些。第一个，他使我们的信心变得软弱，因为他将我们隔开了。我们看到其他组织里的另一位弟兄说方言，领受了圣灵，行了我们所行的同样的事儿，那然后我们却被教导说他是个假冒为善的，因为他不相信我们这群人。我们不是分开的，都是一个身体。我们在指望和圣经的教训上是一体的，在爱里也是一体的。可是我们的信心变得软弱了，是我们瘫痪了。这位先生，这导致了什么？从鹰群里弄出了鸡来，从属天的鸟中弄出了属地的鸟。那鸡也确实是一种鸟，但它是属地的。他把窝建在地上，黄鼠狼回来去到鸡窝里把鸡蛋吃掉，把小鸡叼走。但鹰不是这样，他把鹰巢建在极高的地方，没有什么东西能够伤害到他。神把他的产业比作鹰，你知道？没错。但我们得到了一群五旬节派的鸡，而不是鹰，是什么造成的？我们给他们喂鸡食，就是这个导致的。给他们喂某种信条或宗派，而不是神永生的道。我歪曲任意从中搞出组织来添加教义，完全像罗马教会所做的是一回事。难怪他是众妓女之母。是的先生，他们会众吃鸡的食物，宗派的信条，他们靠着那些的鸡食活着，他们就知道这些。他们是属地的，不知道如何抬起脚来升到神的同在中去认领得胜。他不知道该如何大声的赞美神，不知道该如何去接受神的医治。约旦他们说话，他们只会像骡子一样的叫，什么都不懂。那如果我说错了什么话，请原谅我。我不是有意要说什么错误的东西，我是想讲一个要点。那人们在你谈论神的医治，他们却置之不理，甚至我们五旬节派的信徒也否认神的医治。你知道吗？罗马天主教会是最初的五旬节教会，2000年的时间把他们带到了这个地步。如果你任凭五旬节派组织照这样发展下去，从现在起100年内，它就会变得比罗马教会更加的糟糕。那就是因为所添加的各种的信条和教条所造成的。你搞出了鸡而不是鹰，神是耶和华大鹰，所有这些小子们是小鹰。那弟兄，他们知道如何起飞，飞向蓝天，越过地上这一切荒唐的东西。他不想要你那种鸡院子式的聚会，他们飞到了天上，就是众星所在的地方，呼吸的是新鲜纯净的空气。是的先生，哦，是的，他们把教会现代化了，那就是他们所做的。他们做了另一件事，就是把不道德的东西带给了我们的姐妹。没错，我们的男人，我们的弟兄，把他们放进了宗派里。说如果我们把你的卡，你的团契卡拿走，叫你就永远不能向其他人传道，因为我们要胁迫你，要排挤你。结果他们就害怕，那就使他们变成了一只鸡。弟兄，摆脱这种东西，回归，这是喜年，你是鹰。不让人告诉你说你是秃鹰或鸡。那对不起，那你不是，那小雨是秃鹰，那也就是秃鹫。亲爱的先生，你是鹰。亲爱的，你不理会那些又老又死的信条和宗派，让我们回来，我们是鹰，我们要飞向属天的地方。阿们。一只鹰可以飞到其他鸟想都不敢想的地方，如果他想要跟着鹰飞，他会散架的。鹰是一只特别受造的鸟，的确是这样。我告诉你们，一个从神的灵而生的人是一个特别受造的男人和女人。哈利路亚，他们的因为是从神的灵而生的，知道该如何行事为人，如何成为神的儿子。阿们。没错，你知道那是真理。确实先生，我们不需要我们的姐妹，那过去我们的姐妹若剪头发就是羞耻，那现在他们都剪了。那过去姐妹化妆是不对的，那现在他们做了。五旬节派的姐妹，不久前我到这里的一间著名的五旬节派教会去，他们知道我要讲什么，那所有就上去传讲神的道。那我一直在传讲，那他们中每一个人都站起身来，几乎都走出去了。那人数还不够组成一个主日学的，那些剪头发的女人鼠哥猫王，那所有人都从这边那边走了。那有些还是主学的教师。我说那帮鸡，他们受不了新鲜的好食物。没错，我们需要圣灵。鹰只是鹰的食物，鹰不会靠着信条生活，他们靠着圣灵生活，他们靠基督生活。 神真正的鹰，它必须生来就是特别的。小鸡说、哦、我也是鸟，我知道你是鸟，没错，但不是鹰，它不会听从的，他们忍受不了，他们受不了，他们就是接受不了。为什么他们接受不了？他们对此一无所知，把我们的聚会变得形式化，使他们瘫痪了。我们的聚会被现代的东西搞瘫痪了。我们有又大又美的教会，又大又美的组织，了不起的神学博士。在过去我很敬重一个妇人，但她的名字叫麦克弗森夫人，是罗尔夫·麦克弗森的妻子，一个可爱的妇人。我当时正与一位基督徒商人会的人坐在一起吃早餐谈话，我们坐在那里边谈话，那是吃晚饭啊，是的。那提夫特弟兄对我说，他说：“布朗弟兄，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不来看看我们。”那很久以前的事了。那麦克弗森姐妹，那出自一个老式的五旬节派信徒的家，他父亲和母亲中的一个是五旬节运动的老先锋。我说：“瞧。”那我们谈到了另一位弟兄，他建了一个大教会，并且几乎把他们教堂所有的人都拉走了。那他们都那是这么做的。我说：“瞧，那既然你们这里已经建好了一个教堂，如果他们还去那里建一个100万的教堂，那对这个教堂来说就太说不过去了。”我说：“饥饿的孩子却从垃圾桶里边找吃的，因为他们饥饿。”那就是这样。那我们谈到这个的时候，麦克弗森姐妹站起来，她说：“罗尔夫，这没错。”他说我们得到了什么？不过是个100万美元中看不中用的东西。我说如果你们回到麦克芬森夫人所坚持的那个福音上，圣灵的血和神的大能，而不是博士、哲学博士、文学博士所那些教出来的东西，我们需要回到五旬节去。回到这福音上，回到圣灵的引导上。是的，先生，你出去那里看到那些女传道剪短发各种各样，那你知道他们是怎么做的？你知道怎么回事吗？那天我到这个地方来，我从未见过，那我看见洛杉矶那里有个女人，我正好过去为她祷告，我还以为她长了大麻风呢。但我见过大麻风，看上去不像那样，她眼皮底下是绿色的等等，那就像那样。我开始要走过去说，女士，我是个宣教士，我见过大麻风，见过糙皮症，我见过各种的病，但我从未见过那样的病。我是个传道人，你要我为你祷告吗？然后又来了一个，看上去跟他一样。我想等一等，那什么，只要是个羞辱，她可能是个很好看的女人，但你知道你不应该看上去像个怪物，像个史前的东西，像他们说的那种从火星上来的东西。你是重生的属神的圣徒，持守住神造你的样子。那许多还是五旬节派的妇女。一个女人若那么做，外表虚假，外表只是内在东西的表达，那内在的是虚假的。她所坚持的只是一个虚假的宗派，而不是她本该让基督复活的大能充满她的生命。但她没有那么做，反倒接受了人造的信条。外表总是内在的表达，凭着果子就可以认出树来。哦天哪，我知道你可能以为我是个好批评的人，但我不是，我只想告诉你们真理。那你看今天我们的教会都走到什么地步了，你看我们在哪儿了。像我们母亲那的人根本不会想到这种东西，我们的弟兄们根本不会想到组织这种东西。那你若回到早期的那个日子谈论组织，他们会当面嘲笑你。我们说我们是从那呕吐中出来的，我们从那烂泥里边出来了，神呼召我们出来了。我们不要像以色列人那样为了埃及的肉锅又转回去。神把我们带出来了，但我们却想要再回去。我回头看我们得到了什么，跟他们得到的一样，无非是半斤八两。是的，没错，一个是六，一个是半打。那信条的东西只能把我们隔开。那弟兄、哦、我在这点上可以讲很久，但我们不讲了。让我给你们讲一个好消息，现在正是禧年的时候。如果你混在了那种东西里，让我们回归。我们有产业，五旬节运动的父辈们征战，为了得奖赏，便航行在血海里。不要让我们借着加入组织，行走在舒适的花床上，安顿下来，并说赞美神，我是五旬节派的。让我们得到那种经历，让我们回到神那里，让我们回到鹰的食物上，让我们回到圣灵的带领中，让我们回到神的道上，让我们回到进食和祷告上。那教会早已把街头聚会忘记了，教会忘记了彻夜的祷告，他们的祷告都不能超过15分钟。 我继承的祷告那么长，也只是一些形式化的东西，有一半的人只会呼呼大睡的。瞧，这真是一种的耻辱，鸡翅都要吃鹰的食物，你做不到，消化不了。没错，你不是为那个而被造的，你不是为那种粗犷的生活而被造的，你必须被造的粗犷才行。你如果得到那个唯一的办法，就是重生，改变你的方式，回来。阿们。是的，是的，回归的时候到了。回归到哪里，不拿得笑？回归到我们从中出的组织中心吗？不，回归到你的产业上，就是我们的天父留给我们的产业。他留下的是什么样的产业呢？你们要在耶路撒冷城中等候，直到领受了从上头来的能力，那就是产业。不是去加入这个教会，加入那个，加入这个，要等候直到能力从上头降下来。多久？直到一天吗？两天吗？一直等候，不要去接受某种的情绪激动，身体的颤抖，要在那里等候，直到你死了埋葬了，在耶稣基督里重生了，是你生命的每一次的波动都敲击出耶稣基督来，这样你就能看见基督的生命在你的生活中和你的行事为人上反映出来。这里先生，最后你就能找到像他们起初所拥有的那种的能力，要回到五旬节的产业上。这里先生，这才是你的产业，宗派不是你的产业，五旬节才是你的产业，不是五旬节派组织，你们的父辈们正是从这种东西里面出来的。五旬节的经历是你的产业，我们要查验自己。号吹响了，什么号？道，神的号，在道里的圣灵。哦，诗人说的真是不错，他这样说：国家在分裂，以色列在觉醒，众先知预言的迹象，外邦的日子可数，终日恐惧痛苦，失散的人回到你的家园，救赎的日子已近，人心充满了恐惧，要被神的灵充满，把你们的灯点亮。今天我们有传道人，有懂伦理受教育，优秀的学者，穿翻领衣服的，他可以站在台上一动不动，从不会弄乱一根头发，从不会流一滴汗，可以一直站在那里讲，哦，传讲教会的文章等等，很优美，讲上十五分钟，那你们就在下面睡大觉，然后就回家，你们还称自己是五旬节派的信徒。哦，弟兄，我们需要一个粗犷的，好像从偏远山区里来的传道人，穿着一套工装走出来敲打讲台。阿利路亚，被神的大能恩膏，他传讲五分钟后，圣灵就掌管了教会，那一晚剩下的时间，教会就上了属天的气氛中。那是鹰，他们不会在谷仓院子里的东西中被叨来叨去，他们会上到属天的气氛中，吃他们的食物。那号吹响了，吹了先生，回归吧，失散的人。那如果你已经卖掉了产业，你卖掉了，做了那些事儿，我在说什么呢？回归。如果你加入了某个派系，那派系要使你远离与其他弟兄姐妹的团契，那么就远离那种东西。现在是禧年，阿们。我感到激动了。回归，回归。现在是禧年，不要让它溜掉了。记住，不要让它溜掉了。如果你卖掉了，如果你跑到世界里去了，如果你犯罪了，你知道你曾经拥有过这种经历，你去加入了某个使你无法与别人团契的地方，你做了这一切的事，我不管你做过什么事，如果你是儿子，你现在就有权利回来，因为这是喜年，这是喜年的时候。那如果你安顿在了围墙内的某处，把名字记在那儿，固定在了那里，一切都跟鸡一样了，那么就不会再有什么事临到你了，因为你永远再也听不进去了。你会走出去说，我想的没问题，那以前就听过那个了，我想要回家就睡个好觉，第二天早上起来，但你无法把信仰睡没了，你无法把神的道抖掉。如果你是鹰，你就抓住了某样东西，这听起来像是亵渎，但我希望你听起来不是那样的意思，我自己也不是那样的意思。就像农夫养鸡，他们他需要有足够的蛋让母鸡来孵，那缺少一个时，他是去拿了一只鹰的蛋放在母鸡下面，那只小鹰孵出来后，那是你在鸡群中所能见到的最滑稽的小东西，那肯定是只古怪的鸟，老母鸡咯咯的叫，几乎什么东西都吃，那那个小家伙没有一样东西能合他的胃口，他简直受不了，他听母鸡咯咯叫，那到底什么意思？那我们搞馅饼晚餐啊，社交会舞会啊，帮科排会，瞧他是鹰，他就是无法明白那种东西。有一天那只鹰妈妈来找他，对那个小家伙来说，那一定是喜年。那只老母鹰飞了过来大叫着，他抬头看着天空，就那听起来才对劲儿。 他听出了点什么。母亲说，儿子，你不是鸡，你是鹰，从那里出来。简说，妈妈，我怎么才能出去？他说，你只要拍打你的翅膀，那是神所赐给你的释放，你生来就是鹰，你拥有产业，上到高处来吧，从那些东西里边出来，回来。小鹰拍了四五下翅膀，这样他就飞到了院子里的柱子上，正好落在了五旬节拍的组织里。母亲说，儿子，你得再跳高一点，不然我接不到你。他再跳了一下，就跳到了母鹰的翅膀上，然后就飞向了属天的所在。这就是这时代的呼召，弟兄，回归，你们不是鸡，你们是鹰，回归。是的，先生，那我们知道这是真的。那号角吹响了，这是号声，是第五十年。你们今早听到了这位老前辈的讲道，借着这些信息知道了它是什么。我今晚告诉你们，这应许就是现在，让我们回归。保罗在使徒行传在哥林多前书14:8说，若吹无定的号声，谁能预备打仗呢？今天全世界有许多了不起的人，各个组织在一起的众教会就像一台庞大的政治机器，人们出去就像某个大政权来到机器那里。接着知道卫理公会带着他们的政权走那条路，基金会带着他们的政权走那条路，一个不知道另一个在做什么。愿神怜悯，不该是那样的。那号角吹出的是无定的声音，来不加入这信条，来不加入这信条，而圣经所说的不一样。学的先生，如果号角吹出无定的声音，你就不知道该怎么样预备自己。但当你听到神的号吹出神的道后，神就会照着他所说的那样用神迹奇事验证他。没错，如果号角吹出无定的声音，那位元帅是不会印证那种呼召的。哦，弟兄，这够你消化一阵儿的了。那位元帅是不会印证那种呼召的，因为主的马可福音16说，要向万民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那是元帅说的，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哈利路亚，那就是呼召。元帅说，我要借此印证他们。那在约翰福音14:12说，那位元帅说，信我的人，不是那个说自己信的人，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 Amen。 那才是确定的声音。我说，那些犹太人说，叫你是个人却把自己当做了神。耶稣说，我若不行我父的事，你们就不必信我。 Amen。 让我们的教会得到这个荣耀。是的，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你们的父辈过去坐着马车和轮胎绑着铁丝的梯形老夫的车，上上下下的穿越路易斯安那州，传道反对那些你们今天加上去的教条，从那里出来，回归吧，回来，悔改，回到你们原来的地方。这是喜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是的，先生。哦，让我来说说这点。我知道这录了音，那富足的老李家教会，你说我一样也不缺。你知道圣经说你会那样的，或说你们不冷不热。哦，你说我们喊叫赞美神，我说以色列人做了同样的事儿，却犯了致命的错误。所以那个并不算数，我是指神那种燃烧的火热，没有东西能够扑灭它。看看希伯来书11，那些先祖只是从神那里得到了一个点头，他们就制服了列国，行了公义，堵了狮子的口，逃脱了烈火。他们借着信心所做的这些事儿，只是从神那里得到了一个点头而已。今天神可以差遣一个传道人来使劲的用神的话撞击，而我们却睡觉起身走开了。难怪你们教会被围在了城墙内。我知道这边录了音，磁带又去了很多的地方，那你瞧，这磁带又去了全世界。那因为全世界我们都有出售磁带，那这个还有去了国外的宣教工厂上。那我是指每个人。是的，先生，要回归，这是回归的时候，因为呼召来了。是的，先生，这些神迹要随着众子，不是奴隶，不是奴仆，不是仆人，而是儿子。这些神迹必随着信徒，而且若不是借着圣灵，没有人能称耶稣是基督的。你可能说你呢，那必须要有圣灵来印证证实的。确实，先生，我富足的老李家教会在外面，而不是基督在教会的外面叩门，竭力要进来。 你说我是富足，一样也不缺。当然你赶上了贝利公会和浸信会，人数超过了他们。但五十年前降临下来的神的大能在哪儿呢？那种在人们心里燃烧的火热在哪儿呢？当时他们走在铁轨上，捡点玉米把它磨成粉，传讲福音。我们会让他们在坟墓里也不得安息。我们给那些征战为要赢得奖赏的父辈们带来了羞辱。现在我们是生活奢侈，成为了宗派。我说的够多了，你们应该明白了，那就是回归。神五十年前把他所拣选的教会从那些宗派里拉了出来，神把那些余剩的拉出来。这是喜年，再次在呼召回归。这是喜年，神五十年前把他们从宗派里拉出来，今晚他要再次那么做。我明晚继续讲，已经超过一刻钟了，让我们低下头。国家在分裂，基督在各处，以色列在觉醒，他已经成为了一个国家，有了自己的货币，自己的军队，也加入了联合国。圣经预言的迹象，外邦儿子可数，终日痛苦恐惧，原子弹等等，失散的人回到你家园。现在是喜年，救赎的日子已近，人心充满了恐惧，要被神的灵充满，把你的灯点亮。看啊，你的救赎已经回归，回归吧，圣灵在呼喊，回归。我们想象到当时耶稣抬头看着耶路撒冷，他哭了，他爱他，但他们弃绝了他。今晚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我扫视着教会，也能看见一群人，他们应该在神荣耀的大能中发光。圣灵会在你们心里流着遗憾的眼泪。我们干了什么？神呼召我们，五十年前把我们的父辈呼召了出来，现在却又都回去了。你看到这带给了我们什么？一帮挂着五旬节名号不知羞耻的人，我们抽烟喝酒，嫁娶了三四次，女人剪头发涂脂抹粉，穿短裤，穿着污秽的衣服等等，还称自己是五旬节的姐妹。那给基督的名带来了何等的羞辱，那给他的教会带来了何等的羞辱。难怪他说在巴比伦，在组织里有许多亵渎的名号，混乱大杂烩，各种这样那样等等的东西。那整件事上基督在哪里呢？人呢，回归吧。我们知道当我们低着头时，今晚人们是否相信这是真理，就我们应该在这喜年的时候回归。这是神对着教会的最后的呼召。如果你相信，就举起手向神说，神呢，我想要来。只要举起手说我相信，我相信。现在所有的鹰，你们知道也相信，我们的天父，你看见了这些手，至少有一半的会众举起了手，他们知道这是真理。天上的神呢，求你差来圣灵。主要我看见这时刻正在变得黑暗，人心越来越冷淡，形式化，众教会已经偏离了。他不晓得五十年前五旬节运动时那些人所知道的火热爱心和大能。他们给自己挖了一些小洞穴，给自己造了围墙，喜年时他们也无法出来，永远都不能出来。神啊，你是永不改变的神，你永远都是一样的，你的诫命不能更改，每个决定都是完美的，因此它无需更改，它是完美的，它是你的道。主要愿今晚这是成就，愿你的仆人各处许多敬畏神的人，主要在这些日子里，他们都站在全国各地传道说回归回归吧。当外来的传道人来到教会， 看到纽约男人的行为举止，那他们难堪的脸都红了。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传道人，他们知道他们的脸变红了，他们还能做什么？如果他们批评了这事儿，那个组织体系就会把他们赶出去。哦，神哪，把那些鹰从那里带出来吧，主要把他们从那些笼子里边带出来吧。这是喜年，带他们出来得到自由，还有圣灵，让他们站稳，要么活要么死。我们的父辈们从卫理公会进信会路德派那里脱离了出来，后来过了几代人，他们就把自己组织了起来，出卖了。求你从那鸡窝里，从那鸡棚里边把鹰招出来。主神的今晚你还是同一位神，再次呼召吧，主啊，这是喜年的时候。求你应允天父，在这个星期结束前，使我们能看见神的大能，再次恢复那些伟大的神迹奇事。愿病人得医治，瘸腿的走路，愿跛脚的行走，瞎子看见，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神的大能在人的心里得以彰显。求主应允，再次带来复兴吧，主啊，把人们从他们所做的那些冷淡形式化的东西中带出来。他们弹奏一点曲子，随着节奏跳舞，就说是在灵里跳舞。神哪，一个神的圣徒若是在神的大能下在灵里跳舞，那无论是在大街上还是在酒吧里或任何地方，他们都会跳的，那么喊叫赞美神。但主啊，这些人外面却活得不一样，你的教会正在表达它里面的东西，它里面竟是空洞肤浅，信条宗派被吞噬的，溃烂的，恶性的东西，那都是心打的伤痕，肯定的。神的，我祈求愿你接受我今晚的献祭，我把它连同的祭物，那教导这道的基督一起放在金祭坛上。今晚我在呼求主啊，愿你的灵再次把教会带回来。求你应允父啊，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把这些话交托给你，我把这教会交托给你，我把这群人交托给你。哦，主神啊，我祈求你为我们行一些事，垂听你仆人的祷告，求你应允主。我全心的诚实的奉耶稣基督的名这样祈求，阿们。你们爱他们，你们信他们，你们相信这是回归的时刻吗？那现在我们太迟了，不能开始一直释放了，明晚我们再进行，现在太迟了。那我要在这点上讲一会儿，你认为我发疯了吗？我没有发疯，我没有不正常，我完全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我知道这是真理。教会已经烂透了，没错，他需要重生，需要回来得回他的产业，需要回到五旬节去，需要回到某个东西上。哦，你说我是五旬节派的信徒，哦，弟兄，我的羞于称自己是五旬节派的信徒，不是因为五旬节这个圣洁的名号，而是因为我可以成为不同的。我要交出自己的生命，我要将自己放在神的祭坛上，说主啊，敲打我，塑造我，拣选我，知道我与现在的我不一样了，使我成为你的，引导我。主，我被人引导的太多了，我要被神的灵引导。我承认这是五旬节，我想要回归，想要看到一个复兴。阿们。你信这个吗？让我们举起手来唱我爱他。如果可以，姐妹请你给我们起个调，好的，每个人都举起手来高声的唱我爱他。唱的时候请大家站起来，那现在一起唱，不要拉出来，你爱他，让我们成为真正的五旬节的信徒。我爱他，我现在让我们来哼这首歌。那站在这旁边的可能是个卫理公会的信徒，浸信会的信徒，长老会的，五旬节派的信徒，让彼此握手说，神祝福你弟兄。让我们回归，当我们转过去跟这里的每个人握手时，让我们这样来说，我 会众彼此问候。让我们一起来说，让我们回归，让我们回归，让我们回归，让我们回归。或者三弟兄说，你的确传讲了阿苏萨街的信息，阿们，让我们回归。我爱他，让我们举起手来，我爱他，因为他先爱我，被我付出救恩赎价，再一个他，耶稣基督的宝血。哦，这血泉奇妙，洗我洁白如雪，别泉无此功效，无他只有耶稣宝血。我不懂得什么组织，我没有任何的东西，我把一切都归于耶稣，他付了这一切的代价，我把一切都归于他。罪留下鲜红的污迹，他能把它洗净白如雪。我爱他，让我们起立来赞美神。爱他，谢谢你父，谢谢你主，我祈求你，愿你差来你的圣灵。爱我，哦神啊，主要把我带回到那种经历中，浇灌圣灵在我们的身上。主救恩赎价再一个歌坛，当乐曲在弹奏时，让我们一直举着手，让我们来爱他，让我们来赞美他，让我们以自己的方式来祷告，让你在教会里的方式来祷告。所想得到一次新鲜的喜乐，请来回的挥挥手，我要得到一次新鲜的喜。真的赞美耶稣，现在在圣灵来到我们身上，主要再次带我回到那些经历中，赦免我们的过犯，帮助我们认识这福音的大能还有真理。求你应允主啊，主家在歌歌就在你所站的地方，以你自己的方式来赞美神。就在你所站的地方说，神啊，我现在就要接受，我现在答应你，我绝不放松，只等到我的魂回归到那种的经历中。多少要跟我一起这样做，就举起手，我绝不放松，我要抓牢祭坛，我爱他，我要祷告，我要祷告，主要无论做什么我都愿意，带我回来，带我回到我的产业上，再次带我回到真正属于我的地方。赞美神，为我付出救恩赎价，再一个个啊，哦，主的名声当称颂的。哦，神啊，差派他的大能来，差来你的先知主，差他们带着道而来，不让他们在任何事上妥协，带他们回到圣经上，回到圣灵里，回到火热中，兴起一个没有污点我皱纹的教会。领取过了主，领取过了，我们相信你。主为每一个人，因为自己祈求， 哦，主啊，拆他来吧！现在拆来大能，充满个人的心。主啊，祈求你，愿你把我们所需要的拆来给我们。主啊，就是你五十年前浇灌在这个州的圣灵，再次浇灌下来吧。哦，主神啊，充满你的吧，将基督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边，使我们成为所该成为的那个教会。主啊，赦免我们的罪，我们今晚要回归。主啊，作为一群人，我们作为一群人和单个的人要回归，我们要回归自己的产业。主啊，就是圣灵的心，全能的神的你应许过了。父啊，愿你尊荣，尊荣你的道。我奉耶稣的名求。我哦，神的，哦，神的，圣洁，公义，神的产业，神以的子民的赞美为产业。就恩说家在一个和他，当你们仍然站立时，我想请这位可爱大有信心的老前辈过来。我所谈论的这些事儿，弟兄，也正是你在许多年前为之征战的事。那弟兄说绝对没错，教会应该回归到那点上。你说呢，弟兄？弟兄说我们已经远离了，为了拯救这场运动，我们必须回归。阿们。那弟兄说我们已经走了其他各个宗派的路，起初他们是好的，非常好，然而他们一步步的掉进那种有人的天才所搞出来的机械的齿轮里。我们必须要回到圣灵里，我们必须回归。我们听着老圣徒脸上流着泪水从内心所发出来的话了，他知道有许多的灵魂正等待着越过那边的祭坛。某天耶稣要来到，我希望并祈求先将兴起这里的男人女人，他们要回归，无论遇到什么事他们都要回归。回归吧，这是喜年，从这种机械的东西中出来，在那里永远无法为神成就任何的事，你只能为组织成就事情。让我们出来为神成就一切的事，你只能靠着神的机械成就事情。及圣灵所赐给我们的就是这个。愿神祝福你。